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蒙恩的管道来向主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洗礼的意义，更加的明白圣餐的意义。主啊，不仅仅是从头脑当中学习理论知识，主啊，更是让主你所赐的这蒙恩管道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和讨论，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降服在主你自己话语的权柄之下，都能够得到主你的话语的属天的智慧和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上堂课讲的题目是什么？大家记得哈？上堂课不是祷告，圣礼。我们讲到有蒙恩的管道有四个，是不是？哪四个？圣言、祷告、洗礼和圣餐啊。我们也讲到这个蒙恩的管道不是什么，不是 vending machine， 是不是？不是那种自动贩卖机。我们好像就是觉得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因着某些东西啊，或者因着我们的行为，或者因着我们的心意啊，我们做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神的恩典就自动就给我们。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啊！神的恩典100%都是上帝的作为啊！我们属灵生活当中各样的这个蒙恩的这种管道，不是我们要赚取神的恩惠或者神的恩典的管道，而是神借着这些蒙恩的管道来祝福我们啊，来祝福我们。那我们上次这个学习了这个恩典的管道洗礼，我们拿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哈。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这是威斯敏斯特这个信条，威敏信条的第27章特别的讲到圣礼，27章的第一节讲到圣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我非常的向大家推荐啊，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威敏信条，特别是初信者，信主时间不久啊，我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好好读一下威敏信条。为什么要好好读威敏信条呢？第一，你读完《威敏信条》以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关于圣经纪要真理的一个框架。第二，这个《威敏信条》它的所有的这个表达都是非常的精炼、非常的准确，也用词也非常的贴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你可能把它想清楚了、想明白了，但让你自己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大的挣扎，对不对？而且你可能会心中有恐惧的心。就怕我们自己有时候表达的时候用语不是很贴切，会误导别人啊。但如果你学习这个威敏信条的话，你就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因为纪要的真理都是用非常精炼也是非常美好的语言，已经在这个公元10世纪500-600年以前，通过这些先代圣徒他们反复的锤炼已经给我们了啊。这么好的属灵的资源，我们要好好的利用。那我们来学习这个第27章的第一条哈，论圣礼。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记号与印证，它是由神直接设立的，为要表征基督和他的恩典，并确认我们在他里面有份。我再念一遍哈，为要表征基督和他的恩典，并确认我们在他里面有份。它也是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分，并且照神的话，它也能郑重地促使教会的人按照神的话在基督里面来服侍他。这里面有很多的非常宝贵的属灵的信息，我们一起来慢慢的来思想来 unpack 哈。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过，这个说到这个圣礼啊，圣礼有两点是需要我们特别要关注、特别要学习。圣礼是什么？写在这儿，哈哈哈哈，一个是标记，对不对？一个是标记，一个 是印证啊。这个标记英文是 sign 啊，印证英文是 seal。那我们来思想，它到底标记表明是什么？它印证的是什么？那我们回到这个新民信条，它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这个 sign 这个标记表明的是什么呢？那位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它要表明的是什么？
恩典，
他要表明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对不对？是不是？首先，他表明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那我想问大家，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么一个标记，要不断的来去表明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健忘了，不是吗？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对，我们常常忘记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我们今天王牧师这个在这个讲道里面讲到，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感恩，但是我们常常不是一个感恩，我们甚至很少时常来思想上帝的恩典啊。特别是信主时间越长，可能那种起初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那种感动慢慢变得好像平淡了啊。我们需要神不断的用这样的标记来去提醒我们，而且这也是神行事的这方法。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向他来向我们表明他的恩典的时候，表明他的作为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个确实的一个标记，对不对？挪亚之约的标记是什么？彩虹。亚伯拉罕的约的标记是什么？割礼。是哪怕上帝在这个带领犹太人从在旷野当中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这些都是表明上帝他的恩典。我们需要不断被提醒。那个印记，有的人翻译成印记，有的翻译成凭据，这都是非常好的翻译啊。Seal 是什么东西？这个章盖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就像保罗说，保罗在加拉太书，我如果记得不错，6章第10节，他说：“从今以后，不要任何人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也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也是在这一点，我们非常的健忘，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所重价买来的，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分别为圣的。被神分为圣，我们也忘记了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在世界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他们。我们最近在这个小组里面学习这个士师记啊，犹太人为什么一再又一再的陷入到那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他们忘记了，他们也忘记了他们自己应当是有什么样的身份，是不是？神本来拣选他是要让他们在万国万民当中来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却和这个世界和这些外邦人同流合污。所以圣礼是标记，是印证啊，他向我们不断的传讲神的恩典，也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不信者应该是不一样的。圣灵保证救赎吗？保罗说，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明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分享的，不是说真正的领受一些物质性的礼仪就是我们的得救的保证。有没有可能受洗了之后？失去了，没有真正得到救恩，甚至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啊，特别值得大家思考，就是说，大家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牧者，因为这个逼迫非常极重大的逼迫，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在这个威胁当中，最后他们有的就卖主，甚至卖主求。而且有很实际的问题就出来了。那这些被这些牧者所施洗的这些信徒，或者说这些牧者他所主领的圣餐礼，到底有没有意义？ 在心里面，我们待会儿来分享哈、啊，这个我们会来仔细的来讨论哈、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啊，它也是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分。上一次上堂课的时候，这个福克斯牧师给我们问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洗礼。啊，那一件发生在你生命当中若干年之前，可能是很久之前的一件事情，对你这个礼拜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从这段话来，我们可以大家来思想，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十几年前、几十年前领受的洗礼，对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应该有什么影响？分别为圣，是不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仅仅是口头说的一句话，而是我们时时刻要学活在主的圣光之中。而且我们实在也是软弱的，我们实在也是健忘的，实在也是小心的，需要被不断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说教会软弱，基督徒软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而且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跟世界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你看，如果看今天的教会的情况，教会的离婚率不见得比世界更低，甚至可能更高，啊！而且一个特别值得我们警醒，就是我们的下一代，那些在教会当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有这么一个术语叫做 silent accident。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孩子们，他们慢慢都流失了，他们从教会当中流失了，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他们面前没有好的见证，没有让他们没有在他们面前活出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也认识不到他们自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群啊，所以他们的信仰没有真正的成为他们生命的源头。当谎言来到的时候，当诱惑来到的时候，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被神给，所以我们需要被神来不断的提醒。而且他也能郑重的促使教会的人按照神的话在基督里服侍神，他能够郑重的促使教会的人按照神的话在教会里服侍神，不是？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啊，他能够郑重的提醒我们按照神的话在基督里服侍神，什么意思？这句话有很多各种不同方面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去服侍上帝，是因为他的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就像这个耶稣基督说，你们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是不是？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慈爱，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去侍奉他，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焕发出我们对他的爱，所以这种爱来激励我们去侍奉他。如果假如说我们侍奉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爱心，没有这样的感动，那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就是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啊！我们这样的侍奉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是没有意义啊！并且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能够在基督里服侍他，在基督里服侍他。所以我们服侍他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恩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我觉得可能上个礼拜五大家都学习这个士师记，学习这个参孙的故事，对不对？啊，其中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参孙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在他身上很少看到圣灵的果子。那Tim Keller牧师他总结哈，他说，我们来看到底是属灵的恩赐重要呢，还是属灵的果实重要？属灵的果实重要啊，这看起来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蒙，特别是那些这个灵恩派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一点上， 他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思想，他们非常注重来寻求属灵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医病赶鬼的恩赐，但是他们对圣灵的果子并没有放在这样同等高的地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寻求侍奉的恩赐，很多人也会想到，哎，我不配侍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恩赐，或者是恩赐不够。不是的，神拣选我们侍奉他，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恩赐了去侍奉他。侍奉他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恩赐，侍奉他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更多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好，那我们来做这个测验题啊，测验题。第一个问题，当耶稣说，对不起，我们再 back up 一点点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洗礼啊，约翰为耶稣基督受洗。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因为约翰的洗是赦罪的洗啊，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羔羊，他为什么要受洗？不错，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跟我们一样成为罪人。
如果耶稣基督，福克森牧师他解释的非常清楚啊，约旦河的水象征着我们的罪，因为那些罪人来到约旦河，约翰为他们施洗，他们的罪就被洗净，但是进入到约旦河的河水当中。我们的罪归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他的洗礼，也是一个标记显现在我们面前。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就像约旦 河的河水充满了罪的水，浇灌在他的身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那保罗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们受洗归入了他的死？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是不是？同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像这次，我们像是这次。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把握说我们像这次？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我们耶稣基督承担了，他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和永远的赎罪祭的挽回祭，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说我们已经像罪死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和耶稣基督同复活，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什么样的确据来说这句话？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坐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是不是？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同样的大能力坐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能力之大是属于那使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为什么今天活得非常的软弱？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经常向神献上我们的悔改，说我们很软弱，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大的能力。我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支取这样的，神就借着他这样的恩典的管道，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我，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宝贝的，有这样的宝贝在我们的往昔里面。关键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来求。我上次也讲到 R.C. Sproul 牧师在他在这个佛罗里达教会里面，他们教会这个会员班的时候，这个会员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也问五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也讲到过，大家记得吗？什么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在神面前立志，你要好好的善用，竭尽全力的善用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蒙恩管道，这是问题。我们愿意不愿意好好的善用神赐给我们的蒙恩管道？这四个蒙恩的管道我们也讲到了：读经、祷告、洗礼、圣餐。那我想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思想，我也问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愿意不愿意在神面前来立志，我们好好的来善用、来珍惜、来善用神给我们的这样的蒙恩的管道？坦白的讲，其实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很多时候也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善用，没有甚至没有珍惜，没有重视神给我们的这些蒙恩的管道。如果说我们真的很在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真的很在乎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们怎么可能不去重视神给我们的蒙恩的管道呢？我们不在乎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很在乎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福乐的中间，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世界的福乐。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再用这样的圣灵一再再次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身份，我们身上有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印记，让我们不要忘记。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夫妻测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当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对不起，不是，就是我跳到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关于上帝的记号，下列何者正确？他们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他们是上帝由于我们的软弱所给予的，他们使上帝的应许更值得信赖，他们提供了一个救赎。为什么是 B？哦，对不起，放大一点。对对，好。为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是不是？
我们健忘。
刚才这个灵恩姐妹已经回答了。回答这个问题吗？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是不是？我们软弱，我们健忘也是我们软弱的，我们的小心，我们的健忘就是我们软弱的一个标志嘛，是不是？我们的信心不是非常稳固，不是非常活泼的，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来去提醒我们。第二个问题，割礼是下列何者的记号？我们刚才讲到记号是百分之百的是什么？散指向的记号标记或者记号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D， 对不对？对，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犹太人领受割礼，是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神给他们这样的圣礼吗？不是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我们读希伯来书，读这个创世纪，我们知道他的信心也是非常有瑕疵的，不是吗？啊，他不是因为他的信心来赚取神对他的认可，不是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自己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所以，不管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顺服，都不是领受割礼的记号。我们刚才讲的记号，都是百分之百都是指向上帝和上帝的作为。所以答案应该是 D 啊，这是上帝。称人为义，上帝称亚伯拉罕为义，是上完全是上帝的恩惠的举动。第三个问题，洗礼有以下哪项作用？第一，转变我们的心；第二，赦免我们的罪过；第三，给我们新的名字；第四，圣礼赋予我们圣灵。洗礼，我们一旦经了洗礼，我们的心就被转变了吗？没有吧？啊，我们的洗礼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也不是的，是不是？我们是在受洗礼那一刻才领受圣灵的吗？不是。 但是我们在受洗礼的时候，我们确实从神那里领出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标准答案应该是 C。第四，当上帝在伊甸园里给亚当和夏娃应许的时候，这些应许的实体记号是什么？对，我向大家坦白的讲，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啊，因为中文的这个查经材料里面他讲的不是很清楚，我现在正在去找他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原文，我没有找到。标准答案是树木，不错啊，但是为什么是树木，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所以大家也跟我一起来思想，我回去快去再去做一些 research。我想这个生命树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啊，但是这是不是完全准确，我不是有全然的把握。他标准答案，这个教材的标准答案是这么说的啊，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上帝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给了亚当和夏娃，作为他应许的记号。生命树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说他把分别善恶的树给了亚当夏娃，作为他应许的记号。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这个福克森博士，这就是答案。他说，上帝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给了亚当夏娃，作为他应许的记号。所以坦白的讲，这一点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分别善恶的树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实体的记号？
就是要依靠神，不靠自己来做分别善恶的判断，完全依靠神。那生命树是赐给他们一个属神的生命嘛，所以这两个都是同时存在的。而分别善恶的也是神要试炼的，这几个都在里头。
好，我再好好想一想啊，我再好好想一想。好，第五个问题，当人们对圣礼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基本议题，这个翻译不是特别准确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当人们对圣礼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基本议题的时候，说明他们从未真正掌握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这里面基本哈，因为我没有看到英语的原因，我想他用的词肯定是那个 basic question 啊，他意思是说你一想到圣礼，你就想到的是一些非常基本的 basic 或者是浅显的问题的时候，说明你对洗礼的认识并不是一个有深度的认识，啊！但如果我们记得这个上次这个福克森牧师这个分享的时候，他讲到哈，我们一听到洗礼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想起什么样的问题 ？Exactly， 浸水还是洒水？是一定要牧师来洗吗？还是说这个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个没有侍奉职分的也可以实习？还有就是说，到底是啊是啊？或者什么叫做圣灵的洗？所谓第二次的 second blessing， 这个就是这个，灵恩派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啊。那福克斯博士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纠缠在那些问题上，我们要先把那些所谓的 basic 的问题想明白啊。我们把 basic 的问题，洗礼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想明白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其他的一些问题有分辨的能力。那这个答案其实我已经跟大家已经剧透了哈，这应该是错误的，对不对？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在那些最基本的议题上。我知道这个 double negative 这个可能有稍微有点绕哈，这个答案应该是错的。第六，关于圣洗礼和圣餐，下列何者正确？第一，水被神秘的转化了；第二，这些记号指向一个属灵的实际；第三，饼成为基督的身体；第四，酒成为基督的血。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B 啊，对，应该是 B。天主教他们关于圣餐礼，他们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这个叫做 transubstantiation。它什么意思呢？他说，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那个饼和杯就物质性的就在那一刹那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啊。啊，待会儿我们分享这个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会有详细的分享，但是这些记号指向一个属灵的实际。我记得以前王牧师在我们当中也分享过，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圣餐观和这个天主教会的，不管是加尔文的、马丁路德的，还是这个茨威里的，他们的这个三个人的圣餐观都和天主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他们之间 也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别。加尔文的生产观，如果说的不准确或者不完全，往往是不同的。加尔文的生产观，他跟路德最根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加尔文说，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神的饼杯、神的同在就属灵性的、真实的临在我们当中，属灵性的、真实的临在我们当中。这个马丁路德是不承认这一点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圣餐的对圣餐的认识是告诉我们，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有确确实实的属灵的恩赐，借着这样的方式临到我们。
就是说，不是说物质。也不是说肉体的，并不是这个饼本身滋养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指这个饼变成基督的身体滋养我们的信心，而是这个圣灵以及我们的信心，还有上帝的圣言来滋养我们。
是
一个 spiritual 用灵的角度，神的灵来滋养我们的灵。当然，神也是借着圣灵。
对，这个上一次到我们当中的那个李轩牧师哈。当然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最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找到这个共同的 match 啊。但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听了以后听非常感动啊。他当时在这个教会当中，在新冠疫情的时候，这个他竭力主张教会应该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是在教会当中他是绝对的少数派啊，包括教会的长老知识跟他都从持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他后来坚持一定要恢复实体聚会。他为什么要恢复实体聚会？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理由。他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够不领圣餐，啊，不能够不领圣餐，不领圣餐，不能够不领圣餐，啊，对。所以，这个圣餐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滋养，不是可有可无的。啊，不是可有可无，是真实的存在的，而且也是是有真实功效。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啊，我们愿意来到教会进行实体聚会，可能说不定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这对我们的信心却是一个试炼啊。我们到底有多在乎？我们到底有多在乎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管道？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关于圣餐的学习当中。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办法展开讨论哈。这个说起来这个话题就远了啊。如果大家如果有这个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可以要继续学习的话，私下里来找我或者找其他的牧师长，我都可以哈。好，那我们来很快的来 go through 一下今天的学习的目标和这个关键的概念。圣餐是由耶稣在受死与复活之前设立的，啊，我们都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啊，对不起，谢谢。尽管基督徒对圣餐很熟悉，而且很可能多次领过圣餐，但基督徒对圣餐的意义真正理解有多深？啊，这也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哈。福格森博士讨论了圣餐的七个方面，我写在黑板上，待会回来去 revisit 啊，用来帮助信徒获得更深且合乎圣经的理解，真正的洞察圣经的圣餐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当我们学完这门课以后，我们应该能够第一了解圣餐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我们能够列出并解释这个圣餐的这个七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概念是什么呢？圣餐是新约当中制定的两个圣礼之一。第二，圣餐作为一种圣礼，将我们指向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与他相交的意义。第三，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教导，我们待会也会继续的分享，有七个词可以用来概括圣餐，啊，纪念、表明、祝福、共享、分别为圣、重复和期盼。但最主要的是第四点，通过正确的理解圣餐，促使我们更加的清晰的来审查自己、认识自己、我们自己真实的属灵的生命的状况，看到哪些是需要我们不断长进、不断对付的，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亏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 主题的经文，哥林德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上帝的教会，叫那些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这当然是保罗对哥林德教会他们领受圣餐的时候的混乱所做的批评，这背后也表明这个主灵哥林德教会的这些初代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对圣餐的真实的意义他们是不了解的。那反过来，这段经文促使我们自己来思想，我们对圣餐的真正的含义有多深的了解。同样两个问题，我们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们来带着问题来去看，也来思想啊。第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始领圣餐是什么时候吗？如果记得，请问你还记得什么特别的相关的经历吗？啊，我们第一次领圣餐的是什么样？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景？有什么样特别的相关经历？第二个问题，若在圣餐中使用饼和酒以外的元素，我们待会会讲到什么样的以外的元素啊？在圣经上是允许的吗？为什么？该如何划定界限？好，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福克森博士给我们的这个电视的这个短片啊。
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七堂课，我们所探讨的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何谓做基督徒，归属于上帝的百姓，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管道，以及何谓在基督徒生命中持守到底。我在一开始就说了，这实在是一种老少咸宜的学习，包括那些正在纳闷究竟何谓相信福音，以及正在考虑要不要成为某教会成员的人，也适合年长且有智慧的基督徒，因为回顾基础总是能够提振我们的精神。把这些基础真理弄清楚了，我们便能够在坚固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我基本上是把这个系列分成了三个部分，先前我们探讨了非常基础的道理，而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所谓的恩典的管道。我有强调过，恩典的管道并不是我们自己用来取得恩典的管道。我们所谓恩典的管道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通过这些恩典的管道来亲近我们并赐福给我们，这些管道就是圣经、他的话语，还有祷告，以及我上次提到的，也就是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上次我们聚焦的是洗礼的意义，现在我们要转而聚焦的是圣餐的意义和祝福。餐这个字在苏格兰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如果你是上层阶级，餐就表示晚餐，所以如果有个上层阶级的人邀请你去用餐，你在赴约之前就不会再吃东西了。而对一般人而言呢，包含我自己在内，餐指的是晚上睡前吃的宵夜。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分佩服我母亲的耐心，因为我忘记有多少次了，我以前常问她说，妈，今晚有什么特别的宵夜吗？我很诧异，她并没有因为我这样说话而拧我的耳朵。我那句话的意思是，今晚有蛋糕当宵夜吗？每当我回想起这样的童年往事时，我都会想到圣餐。我认为当你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很适合问自己这个问题，圣餐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举行圣餐礼呢？新约圣经里关于圣餐的教导出现最密集的地方，肯 肯定就是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了。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和十一章，这其实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指出新约里许多伟大的教导之所以被写下来并传给我们，是因为那时的教会发生了问题，而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可以说是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包括他们举行圣餐礼的方式。于是保罗写了这封令人惊叹的书信，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到二十二节给予他们指导，然后在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二节讲论究竟何谓来到圣餐桌前吃主的晚餐。我认为我们务必要明白，洗礼和圣餐都是福音的圣礼记号和凭据，因此他们两者在神学和基督论上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我们必须极力避免过度简化这两个记号的意义，因为他们指向了耶稣基督，也因此他们指向了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许多事情，以及享受与他的相交对我们而言有何意义。在保罗于哥林多前书第十和十一章的教导中，这一点与圣餐之间的关联变得非常明显。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想到一些古怪的点子，我在想也许我能够弄来一些卡片，在每个主日礼拜结束时，尤其是在刚举行完圣餐礼的时候啊，我不要站在门口跟大家握手，而是给每一个人发一张卡片，上面印着这样的问题：这个早上教会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好像有可能，不对，应该说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即使在一些最正统的教会里，我也会看到非常拙劣的答案。圣餐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部分，熟悉到牧师和教师大概也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去问大家说，你们都知道圣餐的意义，对吧？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尝试去做的事。我们要来询问保罗此处的教导，问他一些问题，特别是要问保罗说，保罗，圣餐的意义、重要性，以及圣餐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试着总结这个答案，总结成八个单词。所以呢，如果要正确的回答卡片上的问题，我会在经文中仔细寻找这几个单词或是他们的同义词。从一个观点来看，这会看起来非常肤浅，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能带给我们帮助，使我们能够看见圣餐蕴含了多少有待我们理解的内容。第一个单词就是纪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将我们指向了这一点，耶稣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第二十五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务必要理解的是，这里所说的纪念究竟是指什么。保罗并不是说我要你们坐在那边闭上眼睛来回想往事，保罗是说圣餐将会使你们想起往事，圣餐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事。这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领圣餐所带来的福气丝毫都不存在于我里面，领圣餐所带来的福气完全存在于圣餐对我所诉说的那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 所以我领圣餐的时候不应该是想着说我该如何生出信心，我该如何有不同的感受。我领圣餐的时候要注意看这些作为记号的饼和杯，他们以肉眼可见的方式述说着耶稣基督为我所成就的事。而当我明白他们的意义时，对主耶稣的信心就从我里边被牵引了出来。所以我该思想的并不是我该如何对耶稣生出敬虔的感受。圣餐的用意比较像是摩西当年所举起的铜蛇，他说看这铜蛇就能活命，不是要你看着圣餐想着我该怎么活，而是要把目光从自己转向耶稣基督。所以圣餐是一个纪念，这个事实向我们强调我们得救所需的一切资源都不在我们自己里面，甚至不存在于我们的信心里，而是唯独存在于耶稣基督里。伟大的美国神学家华菲德对此给了一个美妙的说明，他说拯救人的不是信心，甚至也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是耶稣基督通过信心来拯救人。所以这个纪念是上帝提醒我们别忘了他在耶稣基督里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接着是我认为很有帮助的第二个单词，各位会注意到这些单词在英文里都有押韵。第二个单词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所用的词，他谈到了领圣餐的事情，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所以圣餐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表明。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人们常常争论说这是否表示每当领圣餐的时候都一定要安排一场讲道来搭配，但这个表明其实跟讲台上的讲道没有任何关系，该讲的道已经在圣餐里了。我们领圣餐的同时也听了讲道，注意看这段话，是我们在表明。保罗并不是说你们领圣餐的时候牧师必须要表明基督的死只等到他来，保罗是说我们在圣餐礼当中所做的事情就是在传讲福音。在我所属的宗派里，我们有个传统，就是在进行圣餐礼的时候，饼和杯会被交到会众手上，他们会彼此服侍，轮流把饼和杯传下去。虽然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圣餐礼的具体进行方式，但这个传统是刻意要捕捉保罗在这里所传达的意义。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觉得人们把圣餐当成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体验，但是圣餐真正的用意其实是要让会众向彼此传讲福音。在我那个宗派的传统里，我们表达这一点的方式就是别人把福音的记号传到我手上，我便接着把福音的记号传给你。我这个行动就是在向你表明基督的死。所以如果有个小男孩问你这样传递饼和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会说我们那是在向彼此表明福音，但是不说话，因为我们明白那些无声的记号有什么含义，他们指向了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在想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那番话是否正是这个意思，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就是圣餐的奇妙之处，对不对？我们不只是通过耳朵听见福音，也通过眼睛看见福音。所以第一是纪念，第二是表明，第三则是祝福。请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说的话。保罗在第10章16节，他 谈到了我们所祝福的碑，我们用的是英文标准译本，它的翻译是最优秀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祝福就是 benediction 这个单词，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说好话。事实上，保罗在此处所用的祝福是圣经里的一个重要用词，对不对？它在圣经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但是在现代呢，只有当人们打喷嚏的时候，你才会听到人们说上帝祝福你。但其实这背后的意义相当贴近祝福这个用词在圣经里的真实含义。当别人打喷嚏时，为什么我们会说上帝祝福你呢？这可以追溯到以前瘟疫在欧洲横行的时代，瘟疫的其中一个症状就是打喷嚏。各位都知道，小孩子玩游戏时会唱一首童谣，玫瑰玫瑰花园，口袋装满小花，哈啾哈啾我们倒下。我记得我有看过小女孩玩这个游戏，这令我匪夷所思呀！毕竟我们倒下指的是死亡，当时用玫瑰的目的是要驱散瘟疫的气味。在当时的世界，人们将瘟疫视为受上帝咒诅的证据。所以愿上帝祝福你，就成了一种福音的祷告。这就是圣餐向我们呈现的意义了。掰开的饼，倒出的酒，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领受的杯是祝福的杯。因为在客西马尼园里，主耶稣愿意喝下上帝咒诅的杯。接着是第四个单词，它也是我那个宗派在传统上最常拿来跟圣餐做连结的单词，那就是共享。保罗常使用这个单词，不过它有不同的翻译。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或者说共享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共享基督的身体吗？我想我们必须明白，这就是圣餐礼当中所发生的事。其实有一件事令我个人感到相当遗憾，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对此可以做些什么，那就是我们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不再谈论圣体的事了。我们之所以不再谈论圣体，当然是因为在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神学中，圣体就是圣餐中的饼和酒，它们被转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所以耶稣可说是位在圣餐的饼和酒之中。由于当时的教会对圣体有这样的见解，所以新教徒就，你们都知道后来的事，新教徒不再使用那些用词了。但我们必须明白，圣餐是共享，而且圣餐里有一位主人，那位主人就是主耶稣自己。这似乎就是保罗在此处所要表达的。他说，在圣餐里中，我们并不是又得像从前那样，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想象耶稣的良善。因为圣餐的主人耶稣已然到来，主持圣餐的并不是教会，也不是牧师。牧师或长老可以说都只是教会所使用的手脚或信差而已。教会从主人那里领过这些恩赐，并带来给你。这看起来没什么，对吧？你想，这么一小块饼，这么一小杯酒，那究竟是什么赋予他们这么重大的意义呢？各位想一想，你曾不曾有过一个你非常重视且深爱的人给了你某个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对你十分重要的纪念物？这个纪念物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它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那个人对你而言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意义了。因此呢，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需要试着做点什么，使我们领受圣餐的方式不那么严肃。 因为圣餐并不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事，而是要加以享受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来做主人了，而且他邀请我们来到他的桌前。他说，我是你的，而我们对他说，我也是你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四个单词。纪念表明祝福共享，第五个是分别为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0-21节谈到了这一点，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正在从事一些令他担忧的事，他们不只是领圣餐，还会去参加各种异教的筵席，那些筵席分明是祭拜偶像的，保罗说不可以这么做。这正是耶稣在福音书里所说的，你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你若不离弃异教和偶像崇拜，就等于是离弃了主耶稣基督。因为在筵席上有份，就是在实体上有份。所以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再次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主耶稣基督。有一些教会在崇拜结束之际会有重新称圣归主的程序，要求人们走到讲台前。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要用一个并非上帝所赐的新的圣礼来取代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圣礼？那些教会做出这样的事，通常表示他们不太明白圣餐究竟是什么，不明白主耶稣在圣餐中把自己赐给了你，而你也要把自己献给主耶稣。接下来就是第六个单词了，只需要用一两个句子就能解释完毕了，那就是重复。这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来自第11章25-26节。保罗提到，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以及你们每逢吃这饼，要注意了，尤其是你们当中对文字感兴趣的人，请问每逢是多频繁？如果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会知道我们应当多久领一次圣餐。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可以胸有成竹的回答，可能会显得有点骄傲，但我很有把握，答案就是要经常领圣餐。经常。为什么要经常领圣餐？因为我们十分需要与耶稣团契，这就像我们自己的关系，对吧？想象一下，你在婚礼当中，牧师对新娘和新郎说，想要有幸福的婚姻，就请每年亲吻彼此一次。这样的劝勉非常奇怪，对不对？相爱的两个人会想要经常表达心中的爱意，圣餐也是同样的道理。接着就是第七个单词，我认为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理解，这个单词就是期盼。我们要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圣餐当中的这一小块饼和这一小杯酒，仿佛就像是上帝刻意用来教导我们说，这不是主菜呀，主菜即将上桌。在美国，你们有一个传统，你们会在婚礼正式开始的前一个傍晚举行庆祝，也就是彩排晚宴。我有注意到，在美国文化里，彩排晚宴都是由父亲买单的。这就像是圣餐的画面，对吧？圣餐就像彩排晚宴，天父已经买单了。这是因为这一切意义，纪念、表明、祝福、共享、分别为圣、重复和期盼，都会自然地使我们自我省察， 促使我们说，主啊，我里面没有任何良善使我配得上与你相交，但你以十足的恩典呼召我前来与你相交，来认识你的同在，享受你的恩典，并从今时信靠你直到永远。而这就是圣餐的意义。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福克森博士教导，我们对圣餐的意义有没有更加深切准确的认识啊？那么回到这七点啊，回到这个七点。首先第一，纪念啊，这个纪念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每次牧师在这个圣餐里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两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那这个纪念在英文里面这个词用的是叫做 in remembrance of me 啊， in remembrance of me。 那这个福克森博士他在他的这个 video 里面用的这个词叫做 commemoration， 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那这个纪念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到底在纪念耶稣基督的什么？纪念耶稣基督死，这一点都没有错。能不能再更具体的，我们再纪念他的什么？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他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经常说我们这是感恩的季节，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感恩，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他自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啊！我们常常忘记在克西马利园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他的汗珠如同大雪点滴在地上，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来饮这杯苦杯。我们纪念他是要让我们不要做一个亡夫，要常常的思想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但这不仅仅是纪念这个意思的全部，我们还要纪念什么？嗯，恰恰不是这样，恰恰不是说相信我们应该怎么做。
哦，是我们刚才自然给我们这个信心去，
信心是一个关键词，对。这个负责博士他在 video 里面讲到这个旷野当中的铜蛇，蛇被举起来，我们只要去看着这个铜蛇就得救了，是不是？我们除了去看这个铜蛇以后，我们自己还要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才可以得救吗？不需要。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不是吗？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如何的因信称义，我们常常也忘记我们应当如何的成圣。所以这个纪念也是纪念神他为我们的工作已经是完全的，我们不要从此落入在律法主义者的那种桎梏当中，不要再次的来去寻求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品德来去讨神的喜悦，不需要这个。我们要来纪念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一次一遍献上永远的挽回恩典。对，为什么我经常说唯独耶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是因为这是当时天主教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教义和他宗教传统恰恰偏移了上帝的真理。是，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处在一个不健康的情况下，恰恰我们忘记了，恰恰我们忘记了我们应当跟神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软弱，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我再次回到这个阿德姆是两个月前在这个问题上讲到我们 就常常在画自我的自画像，就是我们。我们有多频繁来思想我们自己所能状况的真实情景。如果我们真的静下心来，我们在每天忙碌的脚步之中停下我们的脚步来思想我们的所见的光景，我们发现你可能会吓一跳，你可能会吓一跳。好，就是纪念，表明当然这个英文圣经里面用的是 proclamation， 啊，实际上它的含义比表明要更加强烈一点，是不是？ proclamation 是什么意思？是宣告的意思。啊，宣告什么？我们通过领圣餐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本身就在宣告，宣告什么？我们就是在宣告福音嘛，不是吗？我们宣告就是福音，就像那个，当然我们教会的这个领圣餐的方式跟这个福音牧师他们这个教会怎么样不太一样啊。我觉得他这个方式就是每个人都是参与到这个圣餐的服饰当中，把饼杯你传给我，我传给你，我们就是把福音互相的传递，把互相的再次的，这就是。我非常喜欢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领受的圣餐本身就是一篇道，不是，而且是我们参与在其中的一篇道。他特别提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讲到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大家记得这句话，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什么样怎么样活化在我们面前，就是通过领圣餐，就是看到我们看到饼看到杯，就想到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想到他为我们所流的血，所以这幅情景活化在我们面前。我们经常说我们每次这个在领圣餐之前，我们要提前一周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怎么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就是要常常思想这个活化这幅真实的画面，来提醒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是虽然是白白的脸，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第三啊，祝福 benediction 或者 blessing， 那这个祝福的含义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刚才这个福森博士他在 video 里面讲到了，我们领受的是一个福杯，是不是？但主耶稣基督他所领受的是一个咒诅的苦杯。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福杯，是因为他领受的，他担当了我们所应当的一切的咒诅。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这是上帝的祝福。但上帝的祝福是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咒诅。第四，共享啊，共享 ，communion， holy communion， con 英文里边这个 con 这个字冠是表明共同啊 ，communion， 我们来共享。那我们在共享什么？我想跟大家讲，我们来共享什么？我们共享的是什么？共享的福音没有错，还有什么？也不错。但更主要的，我们共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不是吗？是不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共享，一个是共，一个是享，这两个字都需要我们来仔细的思想。首先，就像这个福森博士讲的，领受圣餐不是一个个人性的行为，是一个群体的行为，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这个福音，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借着圣餐给我们所带来的祝福。同时，享受这个词就表明什么呢？我们不需要来去努力的做出敬虔的样子，是不是？努力的寻求这种敬虔的这种情感，我们只要来到他面前，诚诚实实的来领受神通过圣餐，把他自己赐给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在准备这堂信息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们知道这个。关于圣餐有很多的错误的教导，包括马丁路德他成为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他所领的第一次弥撒的时候，他当时非常的害怕，非常紧张，因为他就想 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导就是，这个饼和杯在领受做弥撒的时候，就真实的就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他就难以想象说，我这么一个罪人，我可以手里托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他的血，所以他恐惧到一程度，差一点把这个饼杯就掉在地上。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在圣餐当中、领圣餐当中，有哪些是人所加在这里面的这些不应当存在的这些礼仪？比如说他刚才里面讲到这种所谓的 rededication， 什么意思呢？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在耶稣基督的圣坛之前，我们需要这么做吗？不需要。我们共享的是我们的主自己。而且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也讲到说，我们所祝福的杯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在思想我们跟我们的主内的肢体有矛盾的时候，有怨恨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统领过主的杯，我们是统领过主的身体。当我们在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彼此之间的嫌隙，彼此的伤害，我们以后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我们共享的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说，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将他分。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圣餐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属灵的祝福。我们需要不断的来领受圣餐，需要神的恩典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吃耶稣基督的肉和他的血。第五 consecration 啊，分别为圣。这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0-21节讲的哈。保罗说，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所以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多么深切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心怀二意的基督徒。保罗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做的事上没有定见。我们常常的软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心怀二意。我们一方面想要神的祝福，另一方面又想要世界。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见所做的见证一样，我当时就是一个这么样的真实的情况，我们都想要。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一方面我们喝主的杯又喝酒，因为我们已经被神分别为圣，我们已经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把我们，他把自己赐给我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他。第六，重复 repetition 啊，这个复活是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英文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说 as often as you drink it， as often as you eat it。我知道有的教会他们是每次聚会每次主日聚会都领圣餐，当然这个福克森博士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应当有多么的频繁，应当有这样的这种礼仪哈。我们一个礼拜一次两个礼拜这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经常不断的去领受神给我们的真实的属灵的祝福。第七 anticipation， 我们要带着期盼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所领的这些圣餐，就像我们将来在天上所领受的那个羔羊的宴席，不是？我们听姐妹，我们有多少次我们是怀着期待的心、预备的心在领圣餐？有没有我在领圣餐之前两天、三天之前，我就真的是 anticipate？ 我把这个福克森博士最后说这句话哈，我特别的写下来，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圣餐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自我省察啊，就像刚才这个和平说的，我们需要自我省察。省察什么呢？他说：‘主啊，我里面没有任何良善，是我配得上与你相交。但是你以十足的恩典来呼召我前来与你相交。 来认识，来经历你的同在，来享受你的恩典，并从今时信靠你这道路，这就是圣餐的意义。再给大家念一遍啊，希望大家来好好的来思想。圣餐是我们自我省察，主啊，我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使我配得上与你相交，你以十足的恩典呼召我前来与你相交，来经历你的同在，享受你的恩典，并从今时信靠你知道，这就是圣餐的意义。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分享。
今
天
我们晚十分钟才
敢睡，还有十分钟。好，谢谢啊！我把十分钟，这十分钟留给大家吧，看看大家听了这个这样的信息，大家有没有什么得着，想跟我们主内的肢体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在座当中，王牧师也在这里。给谁看的？是给我自己看的。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不能够说，在你身上能够看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印记，是我知道你是确实是上帝的儿女。印证是给我自己看的。如果我们是神的信徒，我们真实领受神的保护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有这样的有这个确实。这就为什么保罗说，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你说很多受洗礼的人，后来离开了教会，或甚至终身到此的时候，我不能评断人家过的，但到此的时候都没有再回到教会，像这样子就是表示圣灵没有，他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印记，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加尔文是相信一次得救有永得救，对不对？
不是一次得救，一旦得救就永得救。
对，就是有那个，所以但是那个跟就一旦得救就永得救，跟就得救。
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啊，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这外在的记号表明神给我一个新的名字，我加入到这个圣灵的群体当中，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但是外在的记号如果离开了内在的记号，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心中有内在的意义，内在意义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或者有在丢了有难，确实我们是得救。我不知道误解的不清楚的话，王牧师在我们大纲是有什么？
就说这个地方，你说圣灵作为恩典之约的上瘾，它的是标志和什么印证？但是一定不要把标志、印证和实体什么混淆。就像那个结婚证，是你两个结婚的标志和什么印证？但是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本身就是假结婚，啊，或者你结婚之后本身没有婚姻的实质，那是两回事的。标记是标记，印证是印证，而且这个标记和印证首先不是指向我们的信心的信息，是指向上圣父上帝的拣选，圣子上帝的救赎，圣灵上帝的工作，啊，所以这些方面一定要把标记和印证与实体不是说截然分开，但是不是什么一回事的。有的这个实体信而什么受洗，信而参加圣餐，当然是好的。但是有的人在信仰上是自欺什么欺人，你自欺欺人的人，谁给你受洗？你参与多少次圣餐，你都没有那个什么实质。所以这个实质只能够是在基督里的救恩由圣灵落实在圣徒的心中，就像李万章特别的强调，这是一个外在的标记和什么印证。至于你内在的，你有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是实质实体，好吧？这两个适当分开。
对，谢谢王牧师。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是不是真正得救的，这个圣灵能够给他们带来任何什么好处？所以这个圣灵也不能够成为他们的印证。
这就回到他所说的，这个恩典的管道完全是神给你，这个。 这个管道，不是说我有了这管道我就表示我得救。
对，就是他今天反复不断的讲，就是什么是圣灵的管道啊？不是我，不是个自动贩卖机。
所以这个 seal， 如果神给你的 seal 是真，你是真的得救，他就真的给你这个 seal， 不管是什么样子，你的确信。但是因为你在强调这个，你洗礼就是要证明这个 sign 跟 seal， 但是这是对真信徒而言才有真正的。
而且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就像领受割礼的不一定都是真以色列人一样。好，看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分享。
我只是很好奇哈，像这个圣礼这东西，像刚才说的是圣餐，有的人一个礼拜一次，可是你还甚至说，当有些人要比圣餐前一个礼拜就要开始预备，我觉得这不是本身就应该是每天的工作吗？可是我们好像只有想要在圣餐的时候，甚至更好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准备，这不是？我不晓得。
非常对，说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太感动了。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圣餐之前能够有这样的预备，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真的是能够像菲林所说的，我可以把这个活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每天都能存这样的心的话，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宝贵，也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坦白的讲，包括我在内，自己也在内，你觉得是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比较从新的角度，就是说，他说领圣餐是一篇无声的讲道，我们传的是礼的时候是在彼此在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是以前好像没有想过。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很明白哈，这100%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神赐给我们圣言，赐给我们祷告，赐给我们圣礼，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得救的确据，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去好好的来去理解，好好认识，好好去寻求。所以今天凡是今天来参加过这个这堂主学的课，我们以后没有借口，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领圣餐，不知道为什么不明白福音的真理，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软弱啊！我们既然领受了，神说多给的就要多要，是不是？这对我们来说有提醒。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应用在每天的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不行，王老师。
他这个何和弦博士讲的这个 communion 共享非常重要。一个是我们共享在基督里与父的连接和恢复 communion。第二个方面，我们也是呼为什么？肢体的时候是非常的时候，但是弗格森博士讲的这七点其实都不是集中在特别的道理上，集中在纪念基督这个上帝这个完全的人，纪念他为我们什么舍命 person 啊，表明基督为我们什么死了，共享也是 person 不是什么person 分别为圣也是什么 person。 所以我们在我们各样的学习中，包括在我们的圣餐中，我们更多的集中在认识，在基督的认识上帝这个 personal God， 也更多的集中在我们 person 是什么 person。 而且这些方面呢，有些不是用字句完全能够解释清楚的，你必须用心灵去什么去感受，好吧？谢谢。
对，谢谢王牧师。这也是为什么哈，我本来其实我把这个 Westminster 信仰告白里面所有关于圣餐的那几点教导，我都已经把它打在我这个幻灯片里面，但是我没有给大家来放。为什么？我不希望把这个变成一个神学理论的一个学习和讨论。我觉得他今天福克森博士他的教导是非常的实际，是不是啊？他明明用非常明白的语言向我们表明了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学习，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好好读一读《威敏信条》，关于应该是27、28、29章，关于圣礼。关于圣餐，关于洗礼，看看从神学角度来说，到底这个威敏信条是什么样的准确的美好的语言来向我们做这样的非常精确的展示啊？请这个袁毅上到咱们这里。
天父上帝，让我们
想到你实在是眷顾，你知道我们常常是忘恩，常常不记得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恩典。你为我们设立了圣餐，也为我们设立了水洗，不但是一个记号，乃是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里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是我们想起主为我们所领受的，乃是那罪咒诅的杯，乃是父神将一切的愤怒击打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为的是使他的恩惠使赎回的能够领受，能够回到父神的爱中。我们今天学习的时候，念我们的心常受神这些爱的感动，常被主来吸引，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我们能够回转，不是只是言语上的认识，理性上的认识，乃是被神的话所感动，我们情感上的依附以及意志上的归回。主啊，你祝福我们这样的领受，在生活生命里头不断的长进，也有悔改的心意，知道我们是与这世界是为敌的，乃是圣灵跟情欲的相争。当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主，我们选择那伺候甚至是与神为敌的那些被保罗称作万事如粪土的。神啊，你帮助我们，你光照我们，你甚至责备我们。当我们选择了在世上的忙碌取代了对神自己心意的忠心跟信实，我们却时常说，主啊，我还要生活，我实在是不得已的，实在是环境逼迫我的。这真的是要回到主话语的真实，因为你是诚信真实的主，在你里头常有恩惠的流露，信靠主的常有腹中要活出流水的江，活水的江河而来。神啊，愿意我们看到这样的恩惠，我们就回转积极地回到神面前说，神你赦免我们，我们里头满是着污秽，满是着偶像，我们却不自知。然后主，你借着教导，借着你话语的宣讲，也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深地来爱你。主，来祝福我们即将领受的食物，愿你圣洁，愿你祝福，愿我们凭着感谢的心、谦卑的心来领受。祷告奉主的名求。
那我跟弟兄姊妹稍微说一点。